发本身的清净回忆一下，然后呢根据前面所说的道理想一下，我们学到现在为止所讲的内容，前后这样的一观察对比的话，我想我们大家会升起一个认识。什么认识？当时前面告诉我们这个总纲，现在把这个内容安进去的时候，你那时候发现啊，原来当初前面所说这个里边的这个内涵还有这样殊胜的内容啊。那个时候你有了这样的认识啊，你就啊信心增强，恭敬心增加，烦恼净化。而这个三个东西啊是辗转互为因果的，辗转互为因果的。你信心恭敬心增强的话，这个力量增强是帮助你净化烦恼，你烦恼净化的话，你这个信心增强啊，会恭敬心也自然提高。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说那个大纲呢？大家还记得不？就是假定你说一开头你不认识这个大纲，你随便碰到一个跑进去的话，这个时候啊吃了一个大亏。就究竟的意义来说，你只要碰到一定得到，但是啊走的路却是远路，不晓得多远了，不晓得吃多少冤枉苦头。所以你一开头先晓了这个大纲，照着这个次第走上去的话啊，那不晓得占多少便宜，这是唯一的正确的直路，而且是最好的最圆满的。这个辈子间有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在，所以我们每一讲到一个地方，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全面的这个纲要啊，那个时候摆在脑筋里提起来，这样提起来。除了有它这样一个特性以外，还有因为它这个圆满的纲要之所以圆满的话啊，走上去还有它必然的次第。当你这样提的时候，一步一步走上去的时候，自然而然呢、啊、说啊，你现在啊开始慢慢的走上去了，因为你了解了最高最圆满的，所以它会策动你呀、啊、去修行。当你要修行的时候，一定要找到入门的时候，那个入门就是最起码的。而开始你走这个最下面的路的时候啊，会呀、啊、增强你要向上努力的这个尽心之心，尽除你的障碍，然后呢增强你的能力。这个辈子间有这样的这个必然的关系，辈子间就有这样必然的关系啊。所以我们一开头一定要把这个圆满的纲要有这样的认识作为先，然后呢次第把这个内容啊一步一步的来说明，然后呢了解了，步步踏实的去做下去。这个是主要的概念。那么现在我们重新问一下，说这个两样的有了以后，我们然后有了这样殊胜的圣哉来指导我们，而又把最好的法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样能够跟它相应呢？哦，他还要条件了。哦，说啊，讲要怎么讲，听要怎么听，讲完听完了要怎么样，那个时候才能够跟这个殊胜的法相应。这个道理都讲过了，这个里边重新提一个公案来对我们处理一下。所以这个公案实际上是非常多非常多，但是所有这些公案当中这个特质是共同的。什么公案？佛经。你看呢，不管是大乘经小乘经，那么或者是佛无问自说的，或者是有人启发的，绝大部分呢都是有人启发的。在这种状态，佛一定说谛听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就这么两句话，简单的几个字。 这里个几个字有特别意义，他完了以后大家认真的听，服务就如理的去讲，讲完了以后啊，哎，多少人大乘的，多少人的无生法人，乃至于发大菩提心，乃至于什么小乘的是真罗汉果，然后人往往动不动就是人天百万计的，就在一柱当中哦，佛讲一柱法，听着听一柱，就马上证了这么大的果。这个为什么原因？在这个如何说闻两种殊胜相应正法当中说得清清楚楚。所以诸位，如果已经认识了而还没有如实行持，先从那个地方努力去，如果还没有认识的话，这一点认识非常重要。如果你不认识的话，那始终非常可惜，这么究竟圆满的法碰到你身上啊，换一点糖吃，换糖吃多多少少还甜了你嘴巴 哦还换他一个糖哦，我们弄得不好的还得来，换得来是剃完脑羊童哦，这是千真万确的啊，这么圆满的正法你听了又不在乎，乃至于你要轻慢性毁谤他，对不起，你都下地狱哦。这么好的东西呀、啊、换糖已经是可惜了，何况是把你送到地狱去、啊、所以关于这个部分，如果还没有正确认识的人啊，这个第一点我们必定要把握住啊。所以啊，怎么样去听这个法，怎么样讲这个法，老师是什么样，弟子是怎么样，当然原则上面的吃力，我们说我们现在修学的人做弟子应有的态度，这一点太重要了，这一点太重要了。说到这里啊，这个前两天有一位同学我非常欢喜啊，他跑到老和尚前面去忏悔啊，然后我以前啊错了哦，他做了一件不合法的事情，他还以为很有道理了啊，说了很多道理，他现在学了这个教法，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啊，要不然我们虽然在这地方我们懂得了一点点，他不是没道理，他是有他道理，但是这个歪理啊，他都不是故意歪理，就是说我们无始以来为我们的无明所知，我们每个人平常想的道理啊，没有一个人例外的，都是歪理，因为我们没有得到完整的教法，总觉得我的对呀、啊、这样人家来好好的告诉你，你听不进，说了一大堆，这个就是啊，不懂得如何讲闻的道理啊，弟子之相没有圆满，那这弟子的相都没圆满，自己道理都不懂，要跑着就跟人家讲，哎呀天哪，你自己都不懂，你怎么个讲呀？前面告诉我们呢，我们要求皈依的人，他自己一定要解决了，你现在自己跌在地上半死不活，你要去救别人，你怎么个救法呀？那是跌在地上救别人的话还是这样啊，现在我们照做一个医生，你要去把那个药开给别人吃的话，那不是活生生把人家害死吗？就这样，所以这个地方啊是说，虽然重要的是告诉我们弟子是何等的形象，同样也告诉我们呢、啊、我们目前呢、啊、是不要轻易的、啊、随便开口讲弘法，而是我们把我们的弟子做对了，这个就是弘法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法在你身上面如实相应，它本来是一个道理，现在变成功，你身上变成功实体的具体的表现了，那不是把那个佛法真正的弘扬了吗？你只要能够这样去做的话，你得到功德，法就时间按住，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的啊。那么有了这个，那个下面才正式开始啊，所以现在可以了，现在可以来教了，就可以教了以后，那么这个真正修学佛法有分成功两部门，我们修学佛法一个自己的内因，一个是外缘，这个两样东西是必不可少。外缘是什么？善知识。然后呢，自己的内缘就是跟善知识如何相应。前面这是告诉我们呢，说道的根本是依止善知识，依止已，然后告诉我们清净。当初在依止善知识那个时候里边说， 经说得很清楚啊，善知识的形象、学的形象应该怎么样抑制它，抑制的孤患，以及抑制的胜利，不抑制的孤患等等，这个六条啊，实际上我们还是要很认真的把握住，把握住那个纲要，然后呢，那个纲要把握住了以后啊，那个内涵呢、啊，在下面学的都是这样。你慢慢慢慢的越了解的多，你对这个纲要的内涵呢、啊，越能够认识的正确，认识的正确，到你随便这个一提的话，那你就把握住这个重点。你能够把握住重点的话，你能够相应。那么在这地方，我也随便一提，当初他告诉我们，依这个诗啊的规理当中，先说依止老师的意乐，换句话说，你依止老师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情？它是以花眼间上面，我们其中随便说两样东西，第一个如孝子心，第二个如金刚心。什么是以孝子心啊？那就是啊，不是以自己的心啊，说我要怎么样，一切时处要观察自己的父亲，现在呢是个谁是父亲啊，法身父亲，世间父母长养着一生尚且要这样孝顺，你能够孝顺，你得到世间最圆满的福德，现在呢这个法身的父母你能够孝顺，你就能够得到跟法身相应圆满的，法身相应圆满的什么佛嘛。那么等到修完了这个业果的道理以后，那个时候你再回过头去一看的话啊，就非常清楚非常明白，我们如果真正要修学佛法是必然要有这个心理，因为我们在无明当中，你起心动念无非是见识烦恼，尽管你懂得了一点点，对不起这一点点啊，就算对了都是啊九牛一毛，何况十之八九都错的。所以我们平常啊应很多例子，不但是应佛经的例子，乃至应世间的例子，昨天晚上应这个例子，今天不妨重说一遍，大家记得不？那现在的科学这么发达，大家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哎，居然说出来道理恰恰相反。一个医生说你这个病啊不能吃油啊，一个医生确确相反的，他说现在你要拼命吃油啊。昨天晚上那个周医师还在，他是最佳医生，他在这证明，他只点头，不晓得你们看见没有，如果你们不相信，你们可以专门问他，我讲的那是我是外行人，那医生，因为这是发生在我亲身身上。现在一个专业人员对世间这么浅见的东西尚且如此，现在我们才随便听见一点点，看了那一点点随便几本书，我们就觉得以为这个就代表了全部了，你岂不颠倒吗？啊，然后科学上面其他的以前说啊，这物质波密定理，然后呢正能不能互换，现在又完全推翻掉了，恰恰相反，恰恰错误。世间科学上面他经过这么百千人，然后以这么精密的方式观察出来的东西尚且错误百出，我们现在世人牙慧，随便看一点报纸，听人家耳边风，然后呢这做的就是这样啊，愚痴，这有一句话，就在这个地方啊，我们真正重要的学到这里啊，应该随时提醒自己，我是愚痴啊，千万不要说啊我这个对，去到这里我们应该提醒自己啊这个不对的。那么关于我这个对不对的真正的内涵呢，一直要讲到共中士那时候开始提到上士的时候啊，是圆满的告诉你们，圆满的告诉我们，在共下已经有一点点的样子了，已经有一点样子了，所以你我们懂得了这个道理，那个时候才会晓得，你现在啊，唯一的办法是要去揣摩善知识，他要告诉我们些什么，然后你照着他去做。世间的人呢、啊，这样去揣摩迁就别人不是好事，佛法却是唯一的办法。为什么？ 因为佛跟世间所以不同，你所以要依止佛他居住的条件，大家记得这四个条件，对不对？就是他唯一的愿望救你们，他具有的能力圆满具足，救我们的自身已经救我们的力量，所以救不起来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内置障碍。所以如果说你照着我去想的话，对不起，你那个凡力摆在那里高高的就把那个竖在那里，它什么东西进不来。所以经常的比如说太阳光尽管亮啊，你关在屋子里看不见，瞎子看不见。现在什么瞎子？就是我执瞎子，法执瞎子，就是讲我这个道理，又讲那个半天的道理，对不起，那法再有法没有用。这是我们现在了解，你了解了这个自然而然呢、啊，所以如孝子心这个概念就非常清楚明白的呈现得出来。然后以这种情况，你如果去学的话，自然你能够有多少努力就得到多少功德。因为就是你还没学到它，可是你已经呢自己晓得我这个错的，当你晓得我这个错的时候，这个我的现性就破除掉了。当你晓得我的错的前面一定有它推动你的原因，我们了解了，你一心恭敬尊重这个善知识，那个功德就升起来了。然后你尊重礼敬三宝的这个功德，昨天我们刚讲过啊，如果你身口一相应的这么拜一拜啊，哇，就从你拜的地方一直下至金刚髻，把那块土挖出来磨成功粉，一粒粉一个单元，这么多粉就有这么多的转轮圣王位的殊胜的福德。我们还不懂道理哦，你只要能够这样做到，哇，所以我们呢、啊、常常说啊，就怕你不贪，但是呢，哎，你呀、啊、要贪呐、啊，就要做一个真正的贪，不要啊做一个什么没出息的。现在我们这人啊都是没出息的人，还是眼前一点点小好处啊，就是贪那个要命，这是真没出息，真太没出息了啊！你问我贪不贪？要贪什么？佛，这个是我要贪的，所以我是大善发愿。因为佛是这样做，所以我这样去努力的。世间的一般人稍微像样一点，他们都是这样啊，他们有他的无比的远大的目标在。像世间啊，他一开口心里想的总归是这样，眼前小的根本不在乎啊。我们这些人真太差呀，就是就那个眼前的一点小小的上面啊，然后呢损失是不晓得多多少少。那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就体会到啊，原来这样的。所以你自然就很清楚很明白，善巧的利用我们现有的这种状态，你只要善巧引导它，就会得到什么好处哦。所以因为你了解了这样，是不但有孝子心啊，而且金刚心也跟着来了，这一直是唯一的嘛，不管任何情况之下不能破坏你。对不起，不管他怎么说，我心确实不懂。关于这种概念，你自然一样一样都清楚了，这详细的情况啊我不在那里多讲。这是现在到这个地方为止啊，已经啊关于共下士那个已经说过了。所以啊在这里啊，明天正好是礼拜天，你们不妨啊趁那个机会啊好好的温习一下，把这个下士上面几个重点把握住，作为我们的行持次第，它这个前载都是后载必须要的筋骨的阶梯，这样的一步一步上升。在知见上面是这样，行持上面这样，而目前现在重视的就是知见。你有了这个认识，下面讲下去的时候啊，你会啊慢慢的向气入啊，这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。当你知见相应契入了行持的时候啊，毫不困难。要不然的话，这件衣服尽管这么好，你一披虽然究竟你还是圆满，可是啊 在没有圆满之前，你就在三恶道当中受无边的苦，这件事情划不来。反过来，你就算没有办法圆满的话，一下还不能得到解脱，却有这么大的好处，四天王天这样的转转，那有何等的好啊！下面的下一堂课再来说，讲重视之前，我们呢把下士那个基础啊，重新呢那个一条一条的温习一下，温习一下，不了解的马上把它补做。你有了这个正确的认识，然后你那个重视学到哪里，你就通达到哪里。要不然你跑到那地方呢，哎呀，觉得好辛苦哦，爬不上去。这个圆满的教法到那种情况是很大的损失，很大的损失啊。那么前面这有几点特别重要，善知识这个是外知，因为这个是修行必然需要的，必然需要的啊。你要晓得怎么跟它相应，跟它相应的就是自己内知的条件。啊，这个概念。那么说到善知识，反面是恶知识什么现象，这么我们要很清楚的。我们自己不但不能亲近恶知识，尤其是我们不要不知不觉当中我们自己做了恶知识，我们往往并不晓得，结果啊我们的行为啊害了我们自己，这一点也是应该特别注意啊。那么然后呢，下面讲开始正式讲修行。修行的时候啊，除了那个正修的规律以外，前面说那个破除修行的邪智，这点太重要，这点太重要啊！所以当我们温习也好，或者你们呢没有听过，在听的时候啊，那个概念一定要弄清楚。我们目前教法所以乱，所以没有结果的话，绝大部分都陷在这个里面，自己还觉得在修，但是呢，实际上他已经走了错路了。所以结果啊，一生善行啊都成过失，眼前这个一生的过失，这个因果辗转下去的话，不晓得什么时候回来，那个结果都是非常可怕，非常可怕。你有了这个基础，然后这样的一步一步啊，从下满人生的难得以及念死啊，因为怕死，所以啊才找皈依，找到了皈依以后，所以才晓得正身皈依之处是何在，然后呢如何去皈依法，如何去学习，把以前没有了解之前怎么进出，了解以后如何增上，以及我们在这种情况中修一些必须要具足的什么条件，那时候你才会知道啊，这件衣服的珍贵呀、啊，现在披上的这件衣服啊，哎呀，处处好好的努力啊。这说起来，说在这个事情并真的的确并不难了。可最重要的什么呢？就是你这个心理上面呢，正知见没转过来啊。所以你还没做的之前呢，心里面已经是畏畏缩缩，打了退堂鼓了。哎呀，我不行啊，那个事情是一定不成功。你真正的能够挺起来的话，事情无有不成功者。眼前我们同学当中，我就看见好几个。刚开始啊，我总觉得这个人拉拉遢遢，哎，不，最近看见他慢慢的很有向上的这个非常明显啊，那个是最典型的例子。实际上我们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，不要说佛法呀，就世间的这种情况，世间的这种情况，你心里面先有了这我一定咬紧牙关要这样的成就的心情啊，那个时候心理上你也准备了，当难关来的时候你认得很清楚，对呀，我只要向上跑，一定要付出力量，付出力量你说的就是你所得到的功德，就是你赚的发财，你真要忙这个，这个心情就这么简单，就像打仗一样，否则你不认识这个的话，你还没打，哎呀觉得辛苦，然后你背过头来你打仗背了跟人家敌人打，什么结果啊？只有一条路，100%的死，就这么一件事情，不是很清楚吗？所以我们现在要战胜三界烦恼，跟那个烦恼的敌人打，居然背了这个烦恼而打，你怎么个打法？不要说敌人，那随便任何一个人啊，你蒙上了眼睛然后跟敌人打，你岂不是只有挨他拳的份吗？所以这个心理很重要，那你千万不要，哎呀，我这个不行啊，我那个不行啊，万万不可以。所以我们不行，它的确还是有它的很多原因在。那么前面呢， 告诉我们这些道理，无非都是帮助我们进出这些障碍，进出这些障碍。前面已经说过的两个因缘，我在这地方重提一下。有个老比丘证四果的因缘，我是在这里讲过的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么已经讲过了，你们已经听过了，晓得。那个老比丘，哦，人都笑他，哎，结果他自己觉得啊，自称恭敬这个法而努力，跟我们现在的心情啊怎么样呢？你比较一下就晓得了。我们现在有没有这个心情？我们是不是烂烂摊摊、马马虎？哎呀，能偷懒就偷懒，这个心情完全不一样。我们是年轻的仗，尽管有为的时候你是这样，他已经老成这个样子，他只是有这样的一个心，还不是碰到佛哦，就碰见这个年轻人跟他开开玩笑哦，拿了一个皮球在他头上敲四下，他证了个四果了，嗯，这样啊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佛经当中公案，这个标的在杂宝藏经的咸鱼应验经，这个倒忘记掉了，你们自己去翻。那么另外还有个公案，我今天再跟你们说一下，也是出家功德经的一个。有一个人他年纪老了，年纪老了以后啊，反正年纪老的人是啊样样不对，在家里边呢，虽然他是一个蛮有钱的人，当年年轻的仗的人人奉承你，等到你年纪大了以后啊，人人讨厌你啊，也是这个人呢，在家里面呢，啊，只有这消耗粮食，还要伺候他，这样他想来想去啊，一点意思都没有，那么就出家去了，啊，他就失去了以后啊，家里就说好啊，出家去啊，你为什么还不出家？一天到晚就望他出家。我们现在年轻人要出家，哦哟，父母苦过几地啊，谁都不愿意你。这个道理就这样，结果啊，他觉得越想越没道理，好就出家，那跑到寺院里面去。那时候啊，佛又不在，我们就招那个佛的弟子。通常佛的弟子当中最精彩的，当然大舍利弗真正，所以他就去找舍利弗真正。那舍利弗真正一看呢，说啊，你这个人呐，年纪老了，啊，那个经上说啊，快百岁了，近百岁的一个老头子，我们可以想象，不晓得近百岁啊，我今年只有刚刚啊，都59岁哦，啊，虚年龄说60岁啊，已经这个不行了，那个不行啊，啊，到了70、80，更不晓得什么样子啊，他快百岁的一个老头，你可以想象得到，舍利弗真正一看说不行，你不能出家，出家要做三件事情，读诵、助禅、行佛，那服侍的事就是这样啊。实际上呢，这三件事情我们不妨现在检查一下。我们出了家了，请问你要读诵了没有？是不是你真正努力的啊？是从戒、律、经律论三方面努力，你有没有？再不然你坐禅，你有没有？再不然你行事忙公家的事情，你有没有？我特别说一下哦，啊，是我们在座的有几位啊，不但一样事情，三样同时具足啊，我真赞叹了。那这有病的人都在那人家这么认真的忙，就是我们年轻的这样的小伙子躲在房间里面睡大觉啊，啊，只是这个舍利弗真正一看说，对不起，你出了家要做三件事情，现在三件事情你一样都做不成，不行不行，哎呀，他没办法再去求别的，那就别的说，哎，你来之前你也没找过别人，我找过，找谁啊？找舍利弗真正。舍利弗真正怎么讲？舍利弗真正告诉我怎么说啊？那对不起，舍利弗真正是佛的大弟子，他的智慧低，他是这么说的话啊，那我没办法啊，这样。然后他招骗了那个佛的弟子，通通拒绝。哎呀，他就在这个祈愿精舍门口啊哭啊，说心里面家里面人不要，叫就跑到去出家也不要，嗯，那这个哭哭闹闹的一心念佛，他的善根到了，佛感应了，那就来了。现出光明了啊！看见佛啊，他欢喜的啊，然后你看大山奔的投在佛前面，佛就问他，广论66。